弟兄姐妹晚安。继续讲马太福音。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主耶稣微型传奇的第一份讲义，就是过去几周我们用的讲义，请到我这里前面来拿，现在来拿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这个讲义，请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上一次我们读过的经文，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这是马太的一个独特的记载啊，只有他把主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的行述提到他的执事有三个方面，虽然其他福音书都提到这三方面的执事，但是并没有给他命名，并没有给他提到这些词语。这里提到主耶稣在世上他的服事的三种执事，一个是教导的执事，一个是这个教训人，就是教导；一个是传道的执事，传天国的福音；还有一个是医治的执事，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我们讲过马太可能自己特别有教导的恩赐，或许跟他的背景特质有关，也许也是同样一个特质使他成为一个税吏，有可能也是一个成功的税吏啊。他有教导的执事，或许也因为这样他也蛮看重主耶稣的教导的执事，所以他把教导放在主耶稣这三大执事中间的首位。可是我想应该不算是马太的偏见，因为我们上一次提过保罗在讲到在教会里面的领袖他们应该有的条件的时候，多半都讲到性格上的条件，生命性格的条件。如果要提到他们的服事的恩赐能力这一方面的条件的时候，我们上一次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还有提多书第一章讲到这些做长老做监督的保罗说应该是怎么样的人，讲到他们的条件的时候，关于这个服事的恩赐啊才干这一方面差不多只讲了一样，就是善于教导，教导很重要。也许这是为什么他们把神从万民当中呼召出来来跟随他成为他门徒的这个聚集，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教会，对吧，叫教会啊。教会的原来 Ekklesia 这个希腊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有的教会，有的教会领袖不喜欢这种字眼，他们特别不喜欢基督教这样的字眼，他们觉得用到教这个很不属灵，很有世界的味道。我想我能够了解，因为他们讲的是好像是一个把神的工作说成是一个宗教啊，带着宗教的灵，我想他把他跟教会里面有时候会有的宗教的灵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称呼基督教有什么不好呢？因为教导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只要你把它定义清楚了就好了，对不对？这些用词可以随着人不同的定义，随着人不同的说明，好叫人不要落于也许当教会世俗化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么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他们所表现的样子，我想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些这么重要的词语的定义跟这些错谬的样式给 连接在一起吧，我们可以给它更正确的定义。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们是基督教没有什么不可，如果你的了解是像圣经提到的教导是那么要紧，称它为教会当然也很好。事实上有的人认为教会最应该像一个学校一样，我们教导人关于天国的事， 那马太他不只是这样提到，事实上在他的对主耶稣生平的记述里面，他比其他另外三卷福音书有可能都记了更长篇幅的主耶稣的教导。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篇幅特别长，他有28章嘛，比其他的几卷书都长，而他又有不少的篇幅是有关他的教导，有一些是很长的篇幅，用一整章甚至用2-3章都是记述主耶稣所教导的事。所以这卷书如果被认为是特别多一点讲到主耶稣教导的执事的一卷福音书，也并不算过分。所以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你一定不要忽略这个马太福音的特质，好吗？我们这一次就是虽然一样读四福音，可是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讲四本福音书，就是每一本福音书它各自有一些记述的特点。当然在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一定也就会提到那些四本福音书都会记载的一般性的许多的记述都会记载。可是马太福音确实它对于教导有更多的记载，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一定不要忽略的这一件事。尤其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它就是在写到大使命。你知道教会习惯把四本福音书结束的时候最末了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复活而升天之前给门徒的托付，最后给门徒讲的话是要他们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等等，这些我们称它叫大使命。如果再加上使徒行传教会建立之前也有几节的经文记载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所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所给门徒的嘱咐，所以有至少有5个主要的地方在讲到所谓的 The Great Commission， 就是主给门徒的大使命。这些当然传承到我们身上，而不是只是针对彼得约翰他们说的。可是这五卷书有4个作者，他们在讲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分别用了不同的话语来讲。我不知道是主耶稣在不同的情况里面讲过这5段不同的话，还是他们加上诠释，或者是我不知道，反正一样是一个大使命。5本福音书的作者都用不同的方式讲，但是那个主要的内容的意义是相似的啦。那可是马太他记载大使命的时候也有他的独特记载，其中一个点就跟教导有关。因为只有马太在记载大使命的时候，不是只提到要去传福音要使人得救等等，而提到说当你使人得救的时候，你不但要为他们施洗，而且要使他们做主的门徒，然后加了这样的话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马太如果这样吩咐我们，那主耶稣这个教导的执事也一样落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你觉得这个大使命跟我有关系，我们常常这样被教导的嘛，对不对？那你一定也要知道，显然教导这个执事也都跟我们有关系，因为那就正包含在大使命里面，叫我们去把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当然主所吩咐的话很多，可是既然是马太讲的，至少你应该优先注意到马太福音里面主所吩咐的话嘛。那主的教训马太大致上用2种不同的形式记述它，我这样讲不太正确，应该说主耶稣用2种不同的形式表达他的教训。第一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太福音很前面的地方，5章到7章，我们称它叫做 Sermon on the Mount， 就是在山上的讲章，我们通常称它叫做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这个你知道吧？你上过这个课以后，不要不知道什么叫登山宝训好吗？哦，什么是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5到7章的记述。事实上，我还希望你记得登山宝训有哪些内容。它里面 一段一段的教训，最少最好你都记得，即使你还不能够逐字的把它背出来，至少你说得出来，一段一段的，能够按着次序更好。嗯，至少我们的神学生，我期待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中的一部分，要我们去把主所吩咐我们的教导别人遵守。那么这一段话又是有关主的教训的最典型的一段话，你应该要熟悉它的。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并没有打算按着这四卷书、四卷福音书，每一章、每一段经文都详加解说，所以我们读这个登山宝训，我也没有打算这么详细的讲。如果你很想要听有关登山宝训详细的讲，我们可能差不多十年前吧，我们在这里讲过，我们在网络上有，在 YouTube 上面也有讲登山宝训，那个时候我们讲的蛮长的，很详细的讲，如果你很有兴趣你可以去听。可是这一次我讲到登山宝训，我要挑一件事来讲，请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这是登山宝训里面最常被人家提到的经文之一，也是最被人家提到的时候，其中有不少是带着质疑的方式，甚至有的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有可能不知道登山宝训其他的经文，就知道这段经文，而且是用来嘲笑基督徒的，所以你也应该不可不知在这段经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我刚说到几点？四十一节，一起来读好吗？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嘲笑的人认为基督徒讲这话很基督讲这句话很不近情理，很奇怪。那是因为我们世界上的人都他们的人生观包括了一件事，就是我可以不要亏负别人，可是我也不要人家亏负我，吃亏总是不好的，好像吃亏就是吃亏嘛，这个词本身就叫做我们因此受了亏损嘛。事实上有的基督徒也是，他们好像恨不得圣经没有这些话，他们平常以福音为荣，可是当人家提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们也跟人争辩，可是其实自己私底下说不定觉得说他也觉得这个很不合理。我想有的基督徒确实这样想的。其实你不知道主在这里讲的就像整个登山宝训一样，他是在讲天国的律例与法则，是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其实是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得救的人就成为天国的子民，对不对？而我们成为做天国的子民，天国的法则就是像这样。你也可以把它当作说，哦，天国的法则比地上的法则，比地上的法律严谨多了，严格多了，可怕多了。地上的法律的要求，我们常常就觉得不太做得到，还要比这个做得更多一点。可是我跟你说，天一向都是高过地的，而且天一向你只要更往天去，就更罩得住地，应该这样对不对？对吧？上帝安排天本来就是把地罩住的，不是吗？你要不要换一个想法想，凡是这些天国的教训都是罩得住地的，意思就是罩得住你在地上的生活的。罩得住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你做不到，但是他来就可以帮助你做得到，那叫罩得住嘛，对不对？你会注意到有的人觉得马太福音这一段的话 都讲到一些包括旧约的律法，可是主告诉他们不但要守那些律法，而且还要比那些守得更加的严谨。可是你知道神的百姓用许多的年代证明他们守不住旧约那些律法，现在主又给我们新的更加的严格，更守不住，不是吗？其实不是的，主在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律法，更严格的律法，他是在给我们天国的东西，而天国是可以罩得住地上的。试试看这样想好吗？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我还是要你先接受这一件事，相信这一件事吧。天国的事一定罩得住地上的事，不要等到我说的你觉得有道理再接受，我希望你现在就接受这个，对吧？我讲的有点还是有点道理吧，天应该罩得住地上的，对不对？这天国的王告诉我们的嘛，事实上是这样。我相信这种人家强逼你走一里路，你不但走，而且你还多走一里路，那正是我们能够行出神的道的秘诀，就是这样。你可以这样存心的，我常常这样用这种方式来想，就是第一里路你如果走完了有点辛苦啊，那是你不能不走的。第二里路走的时候，你是以一个自由人的心态去走的，因为没有人要求你，你自己甘愿走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找到这一件事，就是甘心做的事情本身就有一种力量，你一定要去找到而且去经历这一种力量。有的时候只是一个转个念头改个口，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想主的意思不是要你当作就像旧约律法一样要这样严谨的守，如果真的有人摔你一个耳光，你就把另外一边伸向他说还有一边，你不需要这样，我没有觉得你需要这样。至少我们的主就没有这样。你还记得不记得他受审问的时候，他被卖捉拿以后受审讯的时候，因为他有大祭司的差役就伸手打他一巴掌，主耶稣不但没有把另外一边伸给他，还问他说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是一回事，如果没有做什么错事你为什么打我，对吧？这并不是主耶稣能说不能行，不是的啦。我也相信这些话意思不是那样，可是那个态度是这样没有错。如果你存一个态度觉得人家打你一巴掌，你觉得我可以给他打另外一个巴掌，你不会觉得说打一巴掌越想越气很想打回去，而是相反的，对你来讲你可以再让他打一巴掌，他只打了一巴掌你觉得说那还好吗，他只打一巴掌，有点类似这样的味道。你怎么样想会帮助你怎么样得胜的。请记得这些话是为一个站在更高的地方，是一个属天的百姓，是一个借着主把我们放到更高之处。圣经有的时候说叫我们能驾行穹苍的这样子的人写的，主耶稣为这样的人说的。所以你要用一个垫起脚跟也好，升高一点，用高一点的姿态来看这些事，而不是读到这些话就被压得更低，说哦，现在加在我身上的重担更加的繁重，并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这个可以应用在生活上很多方面。以前我特别喜欢用一个方式给大家讲，你可能记得，我说你如果打网球 tennis。你打过去你要打在线内，对不对？打在线外你就出去了，就换对方打过来了。网球是软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刚好打在 线的附近，着地的点是在线外，但是因为离线很近，它还是有可能会在线内，对吧？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冲击的力量，因为它球很软嘛，打下去球就会扁下去嘛，对不对？扁下去就会压到线。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即使你不会打 tennis， 你大概也知道我在说什么，懂吧？那现在以前靠裁判，现在已经很多年来你不需要用裁判个人的判断，因为有电视都有拍照存证。如果裁判的判决说你是出现，你不服，可以调出影片来看，可以看得很清楚。果然你是压在线上，裁判只好改变他的判决，对吧？好，我想现在不太会发生这些事了，但是他们需要的话可以这样。可是我告诉人，登山宝训的这一段话在教导的，我把它叫做，请你不要刚好打在线上，你想办法打在线内十公分以上，好像它没有争议。我觉得这个就是多走一里路的意思。那在我们生活上怎么应用呢？我来告诉你，这也是我也常常举的例子。如果你上班被要求九点钟要上班，经常有的人想办法8:58到就好了嘛，对不对？何必这样呢？你何不早一点去呢？早一点去有什么关系？甚至你可以，去那里再成更嘛，哦。你早一点去免得啊，哈，那一天刚好发生一点事情，你可能就会很急迫了，那时间很急迫，或者那一天你的主管刚好他的钟跟你的钟时间不一样，或者你用打卡的那个的时间跟你的时间没有完全一样，如果差一分钟，你有可能就会被判是迟到。对不起了，我们也在上班，我刚刚讲的是不是符合实际的情况，还是我讲的很没常识？还好是对的吗？好好，对吧？下一次多早一点去嘛，那就打在线内十公分的意思。我不是只要讲这几节经文，我觉得整个马太福音5-7这个登山宝训，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道理，这个原则，这个角度来了解他许多的经文。比方第6章，马太福音第6章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提到三件事，都用了类似的风格，类似的编排来讲的。一个就是祷告啊，一个就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他都是这样讲的，就是当你施舍的时候很好，但是如果你施舍的时候很想大家都知道你做了好事，主说，那么大家因为知道你做了好事称赞你，你就得了你的赏赐，你就没有别的赏赐了，对吧？这是主说的。祷告也一样，祷告是很好的事，可是如果你祷告就希望大旁边人都知道你那么虔诚在祷告，主用有一些法利赛人的特质，他们喜欢走在路上忽然停下来，就在马路中央祷告，希望大家都看见这样。有人在马路中间祷告不一定表示他很想让人家看见，这是个人的存心问题，你不要因为圣经这样说你就论断凡是这样的人都是。我经常在海外，特别在一些国际机场上，会看到有穆斯林，他们到了一个时间，他们从包包里拿出一小块方毯子，找到机场的一个角落，弄清楚方向以后，对准卖家跪下来，就在那边祷告。我相信他们没有要祷告给别人看，我相信他们是诚心的。可是如果你有那种存心想要别人看，主也一样告诉你，当别人看见，无论有没有说出来，心里面对你有一个敬佩，那就是你得到了赏赐，你就不会得到别的赏赐了。第三，禁食也是一样，他说有一些人禁食的时候就想办法让自己弄得憔悴一点啊，人家让他付很大的代价这样。这是主形容的，主就是这样说的。我觉得在这里一样包含了我们刚刚讲那个原则，主在这里是用 消极面、负面的方式讲他，说你如果这样，就是已经就没有什么天上的赏赐了。可是我觉得我们用这些话来正面的思考它，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施舍本身就很好，可施舍以后我们却不需要别人知道，不要别人知道，嗯，我们祷告却尽量是在暗中，我们自己心里祷告，你不需要表现的哇，祷告的声音很大声，很属灵的样子，嗯。进食也是一样，嗯，我想这个不只是有没有做给人看，包括有没有做给自己看。我意思是说，自己为了这些还蛮沾沾自喜的，觉得我做得很好。我们想办法不要这样。你能够做的这些美好的事，进食、祷告、施舍，可是又能够这样，不要人家知道，那很不一样，对不对？这就是你比你已经做的还要再多做一些。我觉得这都是同行第二里路的原则，嗯，你想想看，这个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事都用得到这个原则。我觉得登山宝训这三章的圣经有许多话都可以用这个原则来想它。像在第五章里面，主讲到关于杀人、奸淫、歧视，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别人恶待你等等，他讲到这些，然后他就提到，你除了不要那样以外，不要因此因为遇见一些事就很愤怒，就去杀人或者害人，你也不要去顺从肉体的情欲去犯奸淫，你不要动不动就歧视，你不要因为有人伤害你，你就要回报他。主的意思是，你不但不要这样，你可以做的比这个更多一点，嗯，所以你不只是不会因为人家亏欠你，你就想要杀他，至少想要害他，不只是这样，就是说你连内心的没不是表现在外的发怒怒气你都不要有。当你能够这样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也是打在线内十公分以上，就是你比被要求不要做的事做得更多一点，嗯，你不止不要跟异性犯奸淫的罪，而且连里面有这个念头都不要有，你不要把它想成说那个已经很不容易，再加上这个更不容易，不是的，有这样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可以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因为那是属天百姓的法则，是天国的法则，嗯，我们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嗯，这个是看你怎么样想这些事的，你一定要训练自己，教导自己要有这样的想法，嗯，你不止不要歧视，因为人会歧视，其实呢意味着我们想要让人家相信我们是真实的，可是那个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可能在其他时候不那么真实，所以主说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养成一个诚实的习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养成这个习惯，这个很帮助我们哦，生命变得更纯净，嗯，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有很多事情都需要考虑怎么遮掩，或者怎么样解释一下，为自己圆一下，才能够表达自己。你就要小心了，你有可能不够学习主讲的这些事， 想办法我们平常讲的话就是精确的，这也包括我们的想法，就应该是这样，做一个诚实的人。然后主接着就提到，如果有人伤害你，你就多走一缕路吧。在第六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一般的人都会关心他的生活的所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正常的。可是主却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有另外一种态度，就是你可以不要先关心这个，而是先去关心神的国度。我觉得这个跟多走一路的那个意义、那个味道也是类似的。你晓得我在给你传达什么吧？这对我们会有帮助。我们有生活上的需要，我们却先放下来，先去求神的国，那个会表明了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你知道这世界上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认识神的为我们安排的生命那个最终的结局，所以他们觉得在世上能够求生存，如果能够求得生存，还要能够更进一步，能够更通达胜利，如果还能够更进一步，能够成功胜过别人，他们觉得那是我们追求的方向，不是吗？在世上生活的走向是这样。可是我们属天的百姓应该有更高的眼光，我们不是把那个当作第一优先的。一旦你把那个当作第一优先，当然遇见有人亏欠你，那就是一个妨碍，你要想办法出去。可当你有更高的眼光，你就不再是这样，对你来讲这些事情就不太重要了，因为你考虑的是更高的事，你求的是神的国，你知道在一个会有一个境界是能够罩得住地的。想办法这样想好吗？你可以一直活在属地的方向里面，可是你也可以活在能够把地罩住的属天的境界里面。保罗曾经在一个地方讲跟这个相关的原则，但是他是在讲到一件跟他有关系的事。他说，如果他蒙召传福音给人，人因此供应他养生的需要是正常的。他还引用神的律法说，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罪。保罗说，神难道只是关心牛吗？不也关心我们吗？如果牛在工作的时候你不应该让他没得吃，那么我们服侍主的人怎么会因此主不安排人家供应我们的需要呢？所以如果有人供应我们的需要是正常的。他这样讲。可是当他遇见有一些情况，他觉得比方那些人虽然被他服侍，他们却没有自然的有一个态度觉得要供应他的需要。那保罗觉得，如果我去要求他们供应，我就失去那个尊贵了。他完全不提这些事，他可以在他们中间。你知道他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服侍了一年半，那一年半好像那里的人都没有人想到这个人也需要过生活。当然啦，因为他有一个副业，那是犹太的拉比都有的，就是他是支帐篷的。可是显然保罗在那边辛勤的工作，一方面我想他支帐篷的工作一定没有办法做的很多。你要知道那个时代的人每一天用很多小时辛劳工作，有可能得到的报酬才够一天的生活而已，所以像他那样显然是不太够生活的。撇开这个不讲，即使够生活，他做的那些是服侍他们在这个生活所需上给他一些供应是正常，对不对？好像哥林多教会 一年半之久都没有想到这一件事，你这样很奇怪，对不对？也没有多奇怪，因为我现在我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在某一个教会里面，也有时候遇见这样的事，听起来遗憾，可是确实有这样的事。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写信给他们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他这样讲，他说：“可是我从我服侍的人得到养生之物是正常的，可是如果我能够这样做，去服侍，却不从他们得到养生之物，那就是我的赏赐了。”保罗讲的很有意思，你应该好好思想这个，你不要把它当作那是保罗的事就说一说，你要能够用在你自己身上，你也会有同样的看法，那才是保罗在那里写那些话想要我们有的。你会这样吗？如果你是保罗，你遇见这些事，你会心里面愤愤不平，曾经想到就赢了呀，还是你能够像保罗一样觉得说能够那样正是我的赏赐，因为他眼望一个更伟大的赏赐。他说我传福音原是我的责任，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可是我传福音能够叫人不花钱就传福音，那就是我的赏赐。在很多事上你也可以类似这样想，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觉得那里也有类似这个意思，他提到你不要论断人，然后主讲了一个比喻，主说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我想主的意思就是这样，什么时候你对旁边的一个人，一位弟兄，你有一个批评论断，那一定表示很可能他做错了一件事情，说不定也对你有伤害，或者对一个事工有伤害，你心里面不以为然，你对他一个批评，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他怎么会这样做的时候，主希望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打在线内十公分，那就是想到说有可能我有的时候犯的错比他还大啊，如果换我站在他的地位上也这样做，说不定我做的比他更糟糕，有可能他做的那件事你怎么做都不会比他更糟糕，可是我们真的可以很确定讲，你一定有某一些事可能会做的比他更糟糕，那是非常可能的事，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想哦，本身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想法，你要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尊贵的想法？有的人以为我一直要能够好像表现出比别人好才叫尊贵，可是主显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想到当我看见弟兄眼中有刺，我想我眼中可能有不止刺而已，而是一个大木头，我会这样想本身是尊贵的。为什么说那是尊贵的？因为那是天国的律例与法则，属天的总是更尊贵的，对吧？想办法这样想好吗？所以我这一次虽然没有细致的逐句或者逐节的来讲登山宝训，但是我提出这样一个方向，我觉得这是读登山宝训有可能你可以抓住的一个很好的要点，试试看。登山宝训这三章圣经是主耶稣在地上教导的执事的一种，其中一种方式，一种风格。第二，马太也记载了许多主耶稣教导的执事里面另外一种风格，那就是用比喻来讲他的教训。他用比喻来教导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学的东西，因为那是在圣经里面占了非常多的篇幅，很重的分量的一件事。在旧约圣经里面，比方像那些先知们讲话， 有许许多多的话都是用比喻来讲的。今天有的人学先知，学的是什么呢？他们责备百姓的那种味道，他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像先知一样，有一种公义的态度，忠心。如果神要我们指出一个错来，我们也一定要忠心的讲。他们好像觉得这样就是很效法先知做对的事，其实不见得，因为先知常常在讲那些看起来很严厉的指责的话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常常是用比喻来讲的，用一个图画式的象征性的方法讲，这跟你直接言辞指责一个人是不一样的。虽然先知的话也有时候是这样，可是他有许多的话是用比喻来讲，这两个味道那个意义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要知道。了解我的意思吗？还不只是这样，事实上旧约的先知有许许多多他们讲的话都是用诗的题材写的。所以当你比方你为一件事情，也许为神的国，为别人做的不对的事，你觉得忧伤而伤心难过，你就很快自比为像耶利米一样爱哭的先知。不要那么快自比为爱哭耶利米，你要知道耶利米写哀歌的时候他用诗的题材写的，他才不是像你那样就在那哭在那边哀叹而已，他没有，他把他的悲哀写成诗句，还不止写成诗句，写成希伯来诗最难写的诗句，叫做字母诗，或者叫离合体诗 acrostic， 你知道那是什么吧？以英文来讲，英文有26个字母，对不对？如果英文写字母诗，就至少会有26节，每一节第一节一定要 A 开头写的，无论那是什么字啊，那个第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一定是 A， 它的第二句话那诗句的第二句话一定是 B 开头写的，然后 C 这样一直写到 Z 开头，用 A 啦 B 啦 S 啦这样的写开头很容易，用 Q 来做开头的选字就少多了，用 Z 用 J 这个来开头的字就少很多，对不对？你要知道耶利米哀歌那五章圣经都是离合体诗，所以你去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是22节，第二章22节，因为希伯来字母是22个字母，第三章66节，这个更难写，它66节什么意思呢？1、2、3节每一节都用 A 开头，4、5、6节每一节都用 B 开头，这很不容易哦。你碰到 Q 的时候，你三节你都用同一个字就不够优美，你要找出三个 Q 开头的字又能够组成他想要表达的东西，那很不容易，对不对？你说我伤心的时候哪有功夫做这些事，那就是你跟耶利米不同的地方，所以你不要自比为耶利米，也不要一样在责备拜偶像的罪就自比为以赛亚，人家以赛亚写那些话都用诗句写的。耶利米书第四章22节，第五章也22节，不过第五章不是一个完全的离合体诗，可能写到第五章的时候有一点临表涕泣不知所云的，大概至少前四章它是很严谨的字母诗的。至少你一定要知道，无论旧约的先知，新约时代我们的主常常用比喻讲事情。下一次你想要学这些人啊，其中一些怎么样指证别人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啊，你不要只是学说他们会那样做，你要学他们用什么方式，他们常常用比喻的方式。你只要在家里面你跟你的配偶吵架啦，跟你的孩子要起什么冲突啦，你想办法把原来要讲的话吞下去，想一个比喻来跟他讲，结果一定会不一样，你们家的气氛也会不一样，事实上会对你想要对他有帮助的那个人会带来更实质的帮助。用比喻的方式，你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画图的样式啊，让你描绘出一幅图画，好让你去思想那个道理，而不是只是把那个道理的结论告诉对方。伊索寓言所以会那么有名跟这个有关系，你知道吗？它里面讲的道理啊， 如果我们来写哈，换了今天有很多父母他们来写，一定会写成十诫的样子的一本书。可是伊索寓言不是，他把一个用一条诫命就可以写完的东西，他写了一个故事，对吧？那就是用比喻的方式在讲事情。主也是这样，这是主教导很重要的内容。你知道比喻这个字，我们讲过希腊文比喻这个叫 parabole 这个字， parabole 这个字，它原来有一个意思，就是把一个东西丢在旁边，很有趣。你要教训人，把你要教训人的话把它丢在旁边。我们才不是的，我们想要讲一句教训人的话，我们一定是丢在他面前，对不对？而且一定要瞄准清楚，要正中央丢在他鼻子上面之类的，我们才觉得好像我们才真正能够，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告诉他该怎么做。可是不是的，一旦你用比喻的方式讲，你就不是这样讲的。你讲的东西你是把它丢在旁边，你说可是我要是要给他知道的，可是那就是比喻的最奇妙的地方，你懂吧？丢在旁边让他自己去捡，他捡不太容易，对不对？他可能要弯腰，他可能要找，因为 也许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而且有可能他需要挑一挑他 要什么。这正是主的目的。你所说的那些话，那个人才会真的放在心上，自己放在他里面去咀嚼，去思考，去斟酌。而我们以为我们当面告诉他该怎么做他才会这样做，才没有，你应该有经验，那个常常适得其反。所以比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的一个艺术，一个风格，一定要学习。这是神的儿子给我们的，你不要只学习他教训的内容，你要学习他教训的方式，风格。主耶稣讲的比喻啊，那个带来的力量是影响非常深远，从在奠定了西方的一些文化，而且再传到东方来，有一些东西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它的源头是主讲的比喻。在很多不同的文化或者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他们都有可能会用到新皮带、旧皮带、新酒、陈酒这个比喻，你知道吧？你在非基督徒中间讲一个新皮带、旧皮带，他们很容易懂得，在很多人身上，甚至他可能不知道他出于圣经。你知道那是主耶稣讲的比喻，对不对？大概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中间的地方，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因为在中东地方，他们放酒是用皮带来放的。其实你很容易看到这个，现在在电影里面常常还可以看到，可能现在在中东地方还是很多人这样做，而不会用宝特瓶或者用玻璃瓶去装酒。我想新皮带跟旧皮带有什么区别呢？你如果放在皮带里面没有立刻喝它，酒会越陈越香嘛，可是那个皮带也会跟着旧了，不是吗？好，后来你把那个酒喝完了，你放了新酒进去，为什么酒会越陈越香？表示你放久一点它会继续产生化学变化，对吗？一般来说多半的化学变化都不是只在比方液体在那里面变而已，常常会有一些东西化成气体的。可是密封在皮带里面，你里面产生化学变化，有了气体啊，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那个皮带可能会稍微鼓胀一点。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会这样，你如果装在瓶子里面打开的时候，不是只有汽水才会，有时候会跑出一点气来，表示它里面有一点比外面气压大一点，对吗？我再一次讲，不是只有碳酸饮料，不是只有像汽水会产生二氧化碳的那种东西才这样哦，有很多东西也会啊。如果那个皮带已经旧了，意思是它比较没有那么 原来的那个弹性已经要失去了，当多一点产生气体，有一个膨胀起来的压力的时候，它就会可能被撑裂开来，对吗？酒就会漏出来，也就是它不再能盛酒了。主就用这个比喻，那个是在当时的世界他们一听都知道的事，因为他们有可能经验过的事情。可是这个很好的说法，主用这个来讲到他面对的问题是，原来神的百姓有禁食的习惯，有一些写在律法书上的，可是现在他们面对主站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主认为他们应该明白，当新酒来到的时候，你最好有新皮带能够盛装它。而我们生活里面不时会有新酒，在主的面前也不时的会有主新的工作。神在每一个时代有他自己新鲜的工作，我们就要留意哪些是我们应该保留的，是神的古道要永远要保留的，就像陈酒一样越陈越香的。可是哪些是我们应该换成新皮带的，免得把酒撑破了，这些是我们要斟酌的事，对吧？那就是那个比喻的教训。你看主讲了几句话，我们刚刚啰哩嗦说讲了这么多，而且讲的并不完全，因为你还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那就是比喻的作用。这比主只讲一句话带来的那个后坐力强多了，不是吗？像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浪子回头已经成为普世的语言，可是那个很重要的源头是主讲的浪子的比喻。连吃猪的豆荚都成为很普通的语言，你知道不知道？有的人很自然这样讲，大家都知道他在讲什么。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走迷了，这个也已经成为迷羊，已经成为普世的语言，对吗？那个源头都是主所讲的比喻。连我们刚提到的眼里面有一根刺或者有一个梁木，也成为很多人很自然的语言，包括非基督徒，而且大家都懂得那是什么，那是主讲的比喻。所以这是马太所记载的主教导的知识。你如果要熟读马太福音，你不能够不注意这一件事，那是马太记述的要点，事实上是主的执事里面很重要的点。马太记载主的第二个执事 preaching ministry， 传道的执事，有时候我们把它叫讲道、传道、传天国的福音。主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上一次提到你们应当悔改是一个教导，可是前面呢是一个宣告，天国近了，宣告神的国临到了，宣告天国的王来到了，还有宣告他来要做什么，那就是传道的执事的核心。其实你可以用两件事来讲，一个就是宣告天国的王来到，就是主来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国来到。神的国来到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位天国的王来要带来什么，他要做什么事。用在主身上当然意思就是他的救恩是怎么样，你去宣告主的来到还有他的救恩的来到，这就是传道的主要的指示。如果你不时的有机会参加现在在台湾常常会有的一些特会，从国外请来的讲员，有的也有本地的讲员，那些受欢迎的特会，你很容易知道什么叫传道的指示。因为那些讲员，就我的了解，现在在台湾他们办特会的时候，那些讲员一大半他们的讲道的内容都真的是在传道， preaching ministry， 因为他们都是在宣传基督来到，还有基督为你成全了什么。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形容这种传道的功夫，就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讲道当中，也许他讲40分钟的道，几乎 every single sentence， 每一个单独的句子，不是一长串话，一个句子讲出来，会众就可以有一个回应说 Amen， 那就是 preaching ministry。 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如果我告诉你说基督已经来到了，你可以说什么 Amen 吗？今天主在我们的中间，你也可以说 Amen， 对不对？主要医治你，主要释放你，这些都可以说 Amen。 我觉得啦，我没有轻看的意思，可是我简单给你叙述。我觉得今天有很多讲员啊，他们讲的内容大致上，我刚用那喊的那三四句话，就把他们讲的内容几乎全部讲到了。只不过他们有恩赐，他们有圣灵的膏抹，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讲那些话，他们很受吸引，而且触摸到你的需要，对吧？他们有时候说神医治你的，他们可以讲的比这更多一点。他说不定被圣灵感动，还指出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你有什么病，已经病了17年，今天主要医治你，那就比我说主医治你有利多了，对不对？如果那真的出于主的，有人就因为这样被激发了信心，就得到医治。那是主传道的知识。马太、马可他们都只用一句简单的话讲这个，说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其实我想主不是只这样讲而已，除非他讲话的对象一听天国就自动翻译成这么丰富的内容，一听神的国也是这样，否则主一定要详细一点讲天国近了什么意思。我相信福音书记载的主的教训不可能，还有他传的道不可能逐字逐句的这样写，有的时候可能会写出一些要点而已。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的服事里面也有像这样的，不要每一次都只是在告诉人家该怎么做。因为当你宣称基督来了，基督在我们的中间，他的同在，这会激发我们的信心。当你去宣告他为你成全的事，他要做的事的时候，会激发我们的信心，对吧？我们需要这个。但是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像这样的执事，而缺少教导的执事，或者是那个分量不够的话，我想那还是会有缺失的，对吧？就像如果教会都只是教导，我刚刚提到，却没有这些啊宣告，我想是非常不够的，而且很可能我们越被教导，我们的担子就越沉重啊。可是因着宣告基督的来到跟他的救恩的来到，我们才被赋予力量，可以去实行那些教导，不是吗？而且知道那些教导吧，引我们到什么样的方向。其实在教会历史上，甚至就在20世纪开始的圣礼大浇灌的教会历史上，都有一些人，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完全对吗？可是我觉得好像很像是这样，可是很遗憾的，我需要这样说，就是好像比较多以前的神的仆人使女会把传道的执事、教导的执事甚至跟医病的执事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只说传道。然后现在这些传道的执事常常都也伴随着医治的执事，可是却不太伴随着教导的执事。这不是教会一直是这样的。如果我们需要从一些书才会看到这种光景，那是有点遗憾、有点可惜的事。 我所知道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一位被神使用的弟兄叫F.F. Bosworth， 在他的聚会里面有人认为有数十万人得到医治而且被引进神的国度。这个弟兄他有疫病的恩赐，他自己曾经从疾病得到医治，可他也有疫病的恩赐，但他在服侍不完全用医病的恩赐在服侍，他的聚会人得到医治不完全因为他有疫病的恩赐。不然你懂不懂这一件事，因为你如果只习惯参加现代的一些特会，有可能你不太会懂这个事，因为现在特会很多都是用疫病的恩赐在服侍病人的。比方 Abbot Bosworth 他教导神的道关于医治，他不是只是在来宣告主要医治你，激发你的心，讲一个奇妙的例子之类，他不是他一个一个的简很基础的教导神的道。据说他的聚会有一些时期，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可是有很多时期他这样做。来参加他聚会的人如果你参加那一场聚会，他还发给你一个好像一个主日学小朋友会发的一个类似好像要让他求全勤奖之类的那种东西啊，一个牌子，一个证件一样的。如果有一个人想要有疾病想要得到医治，除非他是那种就快死了，那当然另当别论，否则他会要求你至少要参加比方三次教导的聚会才为你祷告。所以你必须拿到三张你参加了三次聚会他才为你祷告，他不是故意刁难你。可是我觉得那个方向是对的，你了解吗？我觉得当一个人是这样得医治的时候，他才真的能够把这个东西带回家去。他不会比方下一次他生病，他不会一定要再来找再追逐这个有一恩赐的讲员，一定要在一个特会里面才得到医治。他在这一次虽然是在聚会里面得到医治，但他得到的教导很可能使他能够带回去，能够使祝福进入他一般的生活里面。我还有几本书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原来是一个很成功的医生，一个女医师，她写的书。她自己因为是一个很成功的医师，后来她就非常的忙碌，把自己搞得需要靠药物才能睡得着，到后来就药物成瘾，在这些痛苦当中，后来被引到主的面前，以后她得到完全的医治跟释放。后来她觉得主呼召她放下她原来的医疗的工作，而做另外一种医疗的工作，就是成为一个医治布道家。这个人叫 Lillian Yeomans。 我们先拿一本书叫做从西安直到地极，有一章是在写他的叶门博士。他写了好几本书，那些书里面也有一些在他的聚会得到医治的见证，可是基本上那些书不是在讲这些，他按着圣经很扎实的教导。我知道有一些医治的书，现代的书也会有一点教导，可是我常常觉得他们的教导都只倾向于要激发你的信心来得到医治。可是我讲的这些早期这些人，他们不是，他们教导那些东西本身不一定直接引向医治，而是引向你的生命会扎根在神的道里面，而且对主有更多的认识。这些东西非常影响我，所以也促使我要讲这个系列，以后我们把它出成书，就是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我们把那里的要点放在教导上。所以我把一件事把两件事做了区分，一个叫医病的恩赐，一个叫医病的亮光。医病的亮光我指的是从神的话语带出来的亮光。所以我用这些稍微做一点比较来讲到传道的知识跟教导的知识，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关于传道的知识。
请唱宋赞诗曲。